那慈爱是你的主，感谢你又招聚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愿你与我们的交通同在。愿我们个人所说的都是出于你，而不是出于我们那属血气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愚拙，多多的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得着灵里的饱足和长进。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能够来继续学习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大概一两个月前，我跟大家交通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25节。后来呢，因为这个我有一个感动，就是对于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福音工作，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所以呢，后来就跟大家专门就这个传福音的事呢做一些交通。今天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经文啊，我们继续交通第26节到第42节。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从我开始，还是按照这个顺时针的顺序我们把这个经文啊，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先读第26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对，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6节，然后你读第27节。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多少集？
34节。
是你们那个吗？
对。
你们不要。
是的。
不要嫌我。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
好。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将要实上生命；为我实上生命的，将要得我生命。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得赏赐。阿门。
阿门。好的，这个第十章剩下的经文不是非常多，但是呢，内容是很丰富的。那么这边呢，我主要把今天的这个交通呢，归纳为三个 points。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的是这个基督徒啊，不要惧怕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不要惧怕这一段呢，是我们可以大概就是再浏览一下上面，就是说从第十章的第16节 到第这个二十五节，就是讲了一个呢，就是主啊，就是差遣他的十二门徒去传福音，讲到了传福音时要注意福音工作中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其中呢，就是特别到了后面就讲到了，就说了啊，将来你们传福音，实际上讲的就不仅仅是十二门徒了，就是一直到我们的时代为止啊，对吧？只要有这个基督徒有这个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一些逼迫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因为呢，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这个话就是说主是我们的先生，对吧？主是我们的主人。那么主耶稣他自己都受到了逼迫，受到甚至于在十字架上牺牲，对吧？那么更何况我们这些他的门徒他的仆人，对吧？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这个嘲笑，被人攻击啊，这个在心理上要有准备，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啊，主当年也受过这样的这个逼迫和这样的羞辱啊。那么这个呢是，那么承接这个二十五节以后呢，主要讲的另一方面就是说，你们去传福音可能不一定有什么好的待遇，对吧？但是呢，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那么这边呢，二十六节讲了一个事情，说这个。因为掩盖是没有不露出来，隐藏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啊，那么他这个呢是承接，比如说啊，这个二十五节讲到说有人会骂这个啊，就是那比如法利赛人也好，还是不信主的骂，甚至敢骂这个主耶稣是别西卜，是鬼王，对吧？那么这边呢讲的，那么二十六节承接这句话，承接二十五节下来，它是什么意思呢？啊，我觉得呢，他讲了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呢就是啊，这个包括这个二十七节，那么二十六和二十七节呢讲了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呢就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了，就说了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对吧？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讲到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吧。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么就说了，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那么光呢还要被高举出来，对吧？而不是呢要藏起来的。所以呢，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就从我们的信仰，啊，还有呢，从我们要传播的福音来讲呢，啊，就应该堂堂正正的做，啊，是不能隐藏起来的。或者说，你隐藏起来也没有用，啊，或者说，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哎呀，我在的这个国家，好像基督徒会受逼迫啊，或者呢，我这个甚至于就是说，这个可能只是啊，我公开我是基督徒呢，可能在人际关系上会受到一些排斥啊，然后呢，这个经济利益上呢，可能会有一点损失，所以呢，我就不公开身份，我就像一个地下党一样的，对吧？反正主知道我是基督徒，或者我关起门来我在家。啊，看圣经啊，跟主祷告啊，对吧？但是呢，我出去了啊，我就不公开我的身份啊。那么这就叫暗暗的做基督徒啊。那么这个呢，是主所不喜悦的。从这个话来讲呢，是主不喜悦的。那么等会儿三十二节、三十三节讲的就更重了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说呢，主的意思还说呢，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那么你里面有圣灵，圣灵在你身上会有工作。一定会到了，即使你想啊暗暗的做基督徒呢，圣灵一定会在一定的特定的环境、特定场合下感动你，使你在言语上、在行为上表现出你是一个真基督徒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藏是藏不住的啊。好，这是呢从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另一方面，他是讲了这些就是攻击基督徒的人啊，因为有人骂家主是憋媳妇嘛，对吧？那么就说了。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假冒为善，就说呢，在这个呢，假冒为善在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加拿大都可以感知到啊，现在是一个加拿大是一个左派政治的国家啊，我们就看到那些左派的政客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讲啊，我们要大爱无疆 啊，对这个杀人犯、强奸犯要宽容啊，要理解他们，他们也是一时冲动啊，出于无赖啊，什么年少无知啊等等，对吧？然后呢，然后就是讲这些啊，然后讲到比如说一些，一些什么淫乱的事情呢、啊，一些这个偷盗的事情啊，就还有这个吸毒啊，这是自由，这是人权啊，什么啊your body your choice 啊，这是人家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但是呢，他碰到了基督徒，碰到了福音真理的时候啊，这些人就会非常的歇斯底里，对吧？啊，你是 extremist， 你是 racist， 对吧？啊，甚至于像。我前段时间不是跟大家交通，就加拿大通过一个法案，你要是用圣经去批评一些人，那又比如同性恋者什么，就有可能把你抓起来，对吧？那么这样叫仇恨言论，这些呢就说了，这就主就说了，就说其实这些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内心啊对于福音真理啊，对于基督徒，我当然我讲的是真基督徒，就是说他们心里是很抵挡的啊，是很仇恨的，但是呢在一般的场合他表现得出他是一个大爱无疆的人啊，他是一个仿佛人间天使的人，但是一旦你拿真理，你拿福音的光去照他的时候呢，他就会露出他这种凶恶的啊，蛮不讲理的这种态度。如果他有权利啊，他还要对你实施经济上的、人身上的各种攻击。这个呢也是一样，就说这个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就说那些抵挡真理的人，他们内心的恶啊，他们的邪恶，他们的真面目啊，是迟早要暴露出来的啊。这个呢是两方面的情况啊。那暴露出来之后呢，会怎么样呢？啊，就不管是我们基督徒公开的表明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福音，还是敌基督的人表现出他们的凶恶啊，他们的这个这种就是这个攻击啊。那么主又有一句话让我们放心的话，就是28节，对吧？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那么我今天呢还专门带来了这个 Darby， 就是19世纪的一个著名的这个弟兄运动的一个圣徒，叫英国的一个基督徒叫 Darby。那有的翻译中文翻译叫达密，他呢有一个英文版的圣经，这里面呢用了一些是比较古老的英语，就现在有些词我们现在不用，但是他翻译的时候他非常讲究这个准确，就是说他根据希伯来原文和希腊文的原文呢，对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关键的这个词语啊做了很多考据，所以呢他的虽然是英文圣经，但是他比其他版本的英文圣经呢在一些关键字眼上讲得很准确。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呢有些地方比如这个灵魂啊，蒋弟兄老早也跟大家讲，我们都知道人是有灵魂体，对吧？这个灵魂啊是有区别的，对吧？啊，不能灵魂不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看了一下 Darby 的圣经呢，他这个英文翻译的时候，这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他翻的就是 soul， 就是魂，没有灵啊，没有说 spirit and soul， 对吧？就是 soul。还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个灵魂也就是魂，没有讲到灵，正要怕他啊。那就说了，那为什么首先灵魂这边只讲魂没有灵呢？因为灵是从神而来的啊，人的灵呢还是会最后是由神掌管啊。那么只有人的魂呢？什么叫人的魂呢？实际上人的魂就是我们每个人讲的我啊，比如我今天很高兴。啊，我今天想到这个Richmond 去啊，就是这个我啊，实际上就是人的位格，就是也是真正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己啊，我们叫舍己，这个己啊，也就是这个我，也是我们每个人希望我能够得永生的这个位格啊。如果人的魂没有了，那你就没有，就作为人来讲你就没有生命了，因为灵是出于神的，就是神吹的一口气。那个身体是出于土而归于土的，而真正对于我们人来说有价值有意义的，表明你是存在的，就是你的魂啊。虽然灵魂体是不能分的啊，但是魂就是说是我们真正的就是主体意识啊，是我们这个位格的所在。那么所以呢，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是什么人呢？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个这些就是 当然他这边特指的是这个这个世界上这些就是逼迫基督徒的这样一些恶人也好，还是暴君也好，对吧？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基督徒过往进来都殉道了啊，但是呢他们失去的是肉体啊，失去的是身体，他们呢并没有失去灵魂啊。那么殉道的基督徒，他们的灵是交在主的手里的，对吧？啊，他们的魂，我们知道是在这个末日审判之前，是在这个阴间的乐园里面的，对吧？所以呢，而地上的暴君啊，暴君的背后，恶人的背后，实际上就是魔鬼撒旦啊，说白了就是撒旦的工作。就是撒旦呢，对于基督徒，他只能就充其量只能杀掉你的身体啊，但他没有能力杀掉你的灵魂，因为他自己也是被造啊，他最初也是神造他出来的，对吧？所以他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个能力呢，灭掉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魂，更不要说灵是属于神的啊。所以呢，主说呢，就不要怕这些暴君，不要怕这些恶人啊！就像现在这个什么塔利班啊、ISIS 啊，抓到这个基督徒，还经常会把他们斩首，对吧？这叫杀身体，但是呢，不能杀灵魂。但是要怕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个讲的就是神。所以说，神是有权柄和有能力啊，把人的魂消灭掉的，而且是在哪里消灭掉？是在地狱里消灭掉的。所以地狱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下地狱的人他们的魂会被消灭掉。那么我刚才讲了，魂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主体意识。如果你的主体意识被消灭了，那就彻底不存在了，也没有什么叫复活了啊，因为我都不存在了，那谁来复活呢？就主体性就被消灭了。当然这个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是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它肯定不是物质的，对吧？那它有没有结构啊什么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将来到了天国，到了神，就是我们到了一个更高维的世界，可能我们会知道。但是呢，这边至少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说神是可以把人啊的魂也消灭掉的，就是用中国话说叫做形神俱灭啊。这个形神俱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非常可怕的。那就是说呢，肉体没有了，你的魂魄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你就彻底没有了啊。那么也不存在再复活的希望了，有人想拯救你也无法拯救了，因为你都不存在了啊。好，那么这个呢，所以呢，在这点呢，神就是主啊，借着这句话呢，一方面呢，给了我们一些这个安慰和鼓励啊，另一方面呢，当然也给了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人警告。啊，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有刀你掌权你就可以好像基督徒手无寸铁就只能给你杀啊，你很得意啊，就是告诉你，就是说一个是他其实并没有死，第二个就是将来彻底死的是你啊，对吧？啊，那么所以呢，这句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29、30、31呢啊，又进一步呢就是安慰和鼓励了我们基督徒啊。他举了麻雀的例子，说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一分银子已经是一个最小单位了啊。那么呢，但是如果天父不允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说一个也不会死，你一个也逮不到，对吧？然后呢，我们的头发也被神数过了啊。那么神数过了，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我们有多少根头发，他都知道；另外一个，你这个头发还会不会这个掉下来？还是能继续涨下去，也是由神能决定的。所以呢，麻雀卖一分银子是，就是说他举了一个很卑微的东西，一个非常 cheap 的东西，对吧？非常卑微的东西。头发呢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东西啊，我们讲多如牛毛，对吧？头发是非常细微的，他就说即使是很卑微的东西，很细微的东西都全在神的掌管里面，更何况是接下来就是说这个31节讲的，就我们基督徒比麻雀要贵重的多，对吧？所以更何况我们人啊，尤其是神的选民，其实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啊，特别指基督徒，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啊，我们的成败，我们的这个这个喜怒哀乐啊等等，其实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尤其是我们遇到这个困难 遇到痛苦、遇到失望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明白神还是在看顾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呢去寻求神、去仰望神，求神呢来帮助我们，来保守我们。那么这个话呢，其实是如果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会知道了，就会得着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尤其是我们在传福音做见证的过程中，被人误解、被人攻击，甚至于受到迫害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主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难处主都是知道的，而且我们是可以随时呢向主寻求帮助的，那么这个经文呢，是我想呢它的这个积极的含义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又会回到一个老话题，就是说不管是一般的人、世人也好，还是有些基督徒呀，他会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比如说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定的自由意志的，比如说我可以选择今天晚上我吃什么，对吧？我也可以选择明天早上起来我要不要去 Richmond 转一圈，或者说我要不要到北温去溜达溜达，就是说好像我挺自由的，不是我要怎么样，这在一定范围内我要怎么样，不是我自己做主嘛？怎么我没有觉得是神在控制我今天去哪里或者明天吃什么，对吧？这个呢就是说呢就是所谓的什么什么宿命论和自由意志啊等等这种话题，这个话题呢是永远扯不清的。那么我觉得从圣经上讲呢，它不是用宿命论，它是用就是神的决定。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呢，不管你信不信主，就是说不要说人了，就麻雀就是都是被神完全掌控的，完全掌控的那么至于你觉得你是自由的，还是你觉得你是被操纵的，这个呢取决于你的视角这我觉得在我们日常世人的范围内，就在我们这种世俗的低维的世界里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是有一定自由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了再从那个比较高维的世界看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中，就像那个计算机程序一样的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偏差甚至我跟大家交通过，其实从神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被编排好了才让你投胎的。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讲到的，讲到雅各和那个以扫两人还没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投胎了，神都已经知道他们一切，而且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对吧？那这个就已经讲得很直接了，就是说从神的角度讲，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生都编排好了才让你投胎，你来到这个世上只是把你的程序跑一遍其实就跑一遍你觉得你觉得我命在我不在天，这本身也是你的程序之一你觉得你有自由意志，这本身就是这种感觉本身可能也是你的程序的一部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最后我倒是觉得古代这个大概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圣徒他打过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呢倒很容易让我们就是去参悟这个事情，就说不管是我基督徒也好还是非基督徒也好，我们的一生到底是我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做主，然后神呢在一些大方向把握一下呢，还是完全就连细微末梢都是神控制的。他就说了神和人的关系就是骑手和马的关系，就是我们这那个不是有骑士嘛，骑士骑马嘛。他说这个马他好像是有自由意志的，比如说这个马他不是也有大脑也有小脑嘛，对吧？他要跑就跑，要走就走，对吧？他要吃草就吃草，他要小便就小便，他这会儿要趴来就趴来，对吧？他好像是有自由意志的。骑手呢他也是有他的这个想法的。他说这个高明的骑手啊，你看到他骑马的时候，好像这个马你是随这个马，他也并没有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马它是有脑子的，对吧？这马它是有自由意志，它并没有把这个马的这个大脑换成一个芯片，对吧？那么好像它是给马有自由的，但你会发现这个骑手啊，他骑这个马今天要去哪里，怎么经这个路线啊，以及去哪里啊，完全是骑手的路线图啊。这个马它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能超过这个骑手的计划的。就像比如说我今天是从北温开车到这边来跟大家聚会的，假设我是骑马来的话你说我能让马给我带到 Richmond 去吗？不可能的，对吧？那肯定就是我一定会在两点钟之前骑着马来到我们教会这里下马进来跟大家聚会。 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约束，我的马是有脑子的，对吧？我的马不是一个机器马，它是一个生物啊、那生物你们就那这个马好像是有自由意志的呀，对吧？但是你就发现就马的意志是高不过我的意志的啊，而且我也没怎么逼迫它，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高明的骑手的话，我就一定会让这个马自觉自愿的实现我的计划啊。那么这就是可能神的计划和人的这个所谓自由意志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啊。这个呢，他打了这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是有意思的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呢悟一悟啊。所以呢关于这个麻雀啊，这个头发的事情，就跟大家做这样一个交通啊。那么32节和33节呢，似乎是这个单列出来的经文，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经文呢是我们要时刻警醒和警惕的啊。主讲了一个，其实这话还是蛮严厉的，对吧？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不认我的，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个人面前就是说在公开的场合 publicly， 对吧？那么所以这他就否决了另外一种带有一定的投机性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如果形势不妙，我是不是可以私下主吧，我内心认你，但我人前不认你，对吧？我这个但是你知道我心里是认你的，对吧？主说这不行啊，因为你的后果就是以后在天上主不认你，那主不认我们，我们就完了，对吧？那就是说了，所以我们在别的经文看来说，如果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口里承认就不是说你一时承认或者私下承认，而是说你私下要承认，你当众也要承认，你任何时候都要承认啊。那么呢，这个主也才这样认我们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那主为什么会要这样要求我们？一个人是基督徒是要诚实的啊。我记得我们前面交通过一个，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讲了，不要基督徒不要随便不要发誓，对吧？就是说做人要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吧？那就是说，那人家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是就是是，对吧？不是就是不是啊，不要搞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要我们做见证，尤其是你做见证可能会给你造成不利的情况，你还是要能做见证。那么这个就是说主因为这样才能表现出你的忠心啊，对吧？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可能会在这个政治上，在情人情上，或者在经济上给你带来损失，你就不承认了，你就搪塞过去，那就说明其实你把那些东西看得比主还要重，对吧？看得比你对主的爱，你和主的关系还要重啊。那就回到我们经文有讲过，人不能既服侍马门又服侍神，对吧？你到底爱哪一个，讨厌哪一个，你自己要想清楚啊。那么所以我以前也跟大家交通过，就是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就是他为了跟这个共产党国企做生意，那么就是那些人到他家来跟他谈生意的时候，他就把十字架什么的这一些基督教的标志都藏起来了，就收起来了，说这个不要给共产党领导看了反感啊，不利于我跟他谈项目和生意。然后谈完了或者平常他就又把它挂起来了啊。那么这个呢，我想呢，他就违背了这个32节和33节啊。当然我希望他后面能够刚强起来啊，就是不要最后不被主承认，这个羞辱就比较大了，对吧？好，这个是我跟大家交通的这个第一部分啊。其实第一部分说到底呢，就是说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主从多个角度讲不要惧怕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34节到39节，我们的圣经呢做了一个小标题，叫做门徒的代价啊。我觉得呢其实呢，我查考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不仅仅是讲的这个内容，其实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啊。那么我就先跟大家逐节交通。那么34节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主说他来不是叫天上太平，反而是呢叫地上动刀兵的啊。这个话呢，就是跟很多这个跟这个温和派基督徒啊，就是经常宣扬的说啊、主是和平之君啊、主来就是让世界和平的。但是你要把这个经文，他就绝不会引这句经文啊。那么这句经文怎么理解呢？那什么叫做让地上动刀兵呢？那主耶稣确实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也反对大家用武力，用基督徒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对吧？他自己也没有用这个刀兵来解决问题，啊。那么，我觉得呢，首先我觉得他这个意思，他这个地上起的刀兵啊，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啊，就主耶稣道成肉身来了，世界有什么变化了？他带来了救恩和福音。对吧？那么主耶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世界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世界上除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旧约有跟神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叫旧约，对吧？那么他们是可以怎么样？有什么守摩西律法，对吧？他们是有摩西律法的，有神的话的，有圣殿的，有祭祀的，对吧？他们是这个知道这个神的话的，知道真理的。那么除了犹太人之外呢？这个外邦人就各国各族的人啊，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光照的，他们的是生活在黑暗中的，是生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的，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得救的盼望，对吧？甚至都不知道神啊，拜的都是假神啊等等。所以呢，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犹太人拿到边上，我们就谈当时的世界。当时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是好像是太平的，啊，好像是和平的。什么情况？就是说，撒旦是主人，啊，其他的列国列族的人都是撒旦的奴仆，啊，被撒旦控制和奴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太平或者叫和平，其实是有两种，一种是自由人的和平，一种是奴隶的和平。就是说，自由人的和平大家都可以理解，比如像我们现在加拿大，在美国。我们都是自由人，对吧？虽然我们上面有政府，有掌权的，但是在法律面前，在人格上，我们都是平等的，对吧？那么我只要不犯法，你不能干预我的各种自由。所以，那么在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社会的和平，它就是一种自由人的和平。但是也有一种奴役的和平。你比如在北朝鲜，那北朝鲜，你这个朝鲜人，你的财产啊，你的身家性命，你的人身自由。来自于你的思想，你的言论，都是要被金正恩为首的金家这个统治集团控制的。虽然他自身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实这就是个奴隶制的国家。金正恩就是奴隶主，然后他底下还有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然后到老百姓就是奴隶，对吧？那北朝鲜看起来也很和平啊，他也不打仗，对吧？老百姓还是是日常饮食起居好像不都是井井有条的吗？好像也是和平，对吧？但这种和平就是奴役的和平。那么这种奴役的和平，我们可以用北朝鲜打一个比方，就像撒旦统治下的奴役下的人类的社会的那种啊，那种所谓叫和平啊。但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把救恩和福音带给外邦人之后呢，就是好像呢啊，好像美国现在去打伊朗，打破了原来的那种所谓的和平啊。但是呢，他好像要把一种自由。当然我们不扯政治啊，我只是打个比方啊，好像要把一种自由啊，把一种平等啊，带给这个原来的，带给这个新的伊朗国家啊。那么主耶稣来呢，说到底他就是要释放我们这些罪的奴仆，对吧？让我们成为义的奴仆，而且让我们呢从摆脱这个必死的这个命运啊，成为呢可以复活得永生得安息的。这样一些神的选民。那么撒旦当然是不愿意的嘛，对吧？那么当主耶稣把这个救恩把这个福音带来的时候，那么撒旦就要跟主有一个较量，对吧？那么他还操纵他的仆人啊，也就是那比如法利赛人啊罗马人啊，最后把主送上了十字架，对吧？当然这也是主原来的计划，但不管怎么样，从撒旦的主观来讲啊，他是要跟主征战的。那么当这种属灵的征战的存在的时候，在地上也必然表现为不同的人的征战，比如说信基督的和不信基督的，对吧？在主耶稣时代就有了嘛，那些法利赛人到后来就伙同罗马人就逼迫基督徒，对吧？逼迫教会。 这就是一种征战。但这个征战呢，它是从属灵的视角来讲的征战啊，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大家把飞机大炮都拿出来的那种热战的征战，对吧？所以呢，这个地上动刀兵啊，它是一个比喻性的。那么这个在我们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啊，就有了很明确的这样一个说法。这段也是弟兄姊妹们经常引用的经文，我就不读了，就是我只是提示一下，在第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对吧？就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那这个我们是指基督徒，对吧？基督徒与魔鬼征战。但如果主不来的话，哪有基督徒了？没有基督，哪有基督徒了，对吧？所以主说我来啊，这个太平就没有了，就要打仗了。他讲的打的仗，就以弗所书讲的这个仗，就是说他来，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主的精兵，基督徒是主的精兵啊。所以呢，他讲就是他打破原来的所谓的太平啊，这个让地上动刀兵呢，就是讲他来就开启了属灵的征战啊。好，那么这个呢是这一节。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也很有意思。接下来这个经文啊，三十五节，到，我先讲到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吧。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呢，他讲的，比如说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这个呢，我们如果来看一下那个对观福音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是应该是。我看哪边讲的是最清楚的，是这在这个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他把这个话呢讲得更清楚。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对吧？好，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如果我们大概的看一看呢，其实也可以理解它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了，他接着就是主刚才说我要让地上动刀兵，接着往下讲的，就是说主耶稣他把这个福音带来，把这个救恩带来之后呢，那肯定就有些人就会信他，那这些人就是基督徒，对吧？那么有些人就不信他，那么有可能在一家之中都会出现，比如说他儿子信了，但是父母不信，对吧？或者是媳妇信了，婆婆不信，那么不同信仰的人就有冲突。尤其呢，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他还是主要是在犹太人中传福音。大家知道，像犹太人是非常排斥基督教的，就排斥基督信仰的，不管是主耶稣的时代，一直到我们现在为止。啊，就是其实我们去以色列旅游就会发现，我上回讲的就是说，犹太人会觉得基督徒你们来到这儿来，你们自己玩儿，反正我们也不信你们这些东西啊。他们呢还是守旧约信圣经啊，他们是不信耶稣的。啊、那么在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又对他们的这个就是旧约的这个信仰非常虔诚，所以呢，如果你是在一个犹太家庭的人。你信了耶稣，你就很可能跟你的父母啊，或者跟你子女产生很大的冲突，因为他们会认为耶稣是假神啊。因为十诫第一讲就是说你只能信耶和华独一真神，对吧？你不能他认为你信耶稣是拜偶像，这个冲突甚至于比你父母可能是无神论者跟你的冲突还要大。所以其实我曾经听过，就是传福音工作做福音工作的人，就是做了很久的人。他这个全世界啊，传福音工作最难的地方，不是我们想象的，比如说什么阿富汗啊、或者是什么北朝鲜这种共产党国家，或者阿富汗这种穆斯林国家，他说传福音最难的实际上是以色列。他说最顽固的是犹太人，犹太人是非常非常难信耶稣的啊。那么其他地方呢，可能就是说你传的过程中你可能受到逼迫受到迫害，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是说，但如果你把福音传到了那个人的耳朵里，还是有很多无神论者，很多穆斯林啊，他可能会接受耶稣的啊。那么犹太人呢，其实是最顽固的。那么正是因为这种所谓顽固呢，他们就会跟犹太基督徒产生很大的冲突，哪怕你是家里的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马太福音这个三十，我刚才看一下是三十，三十六节讲了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仇敌大家不要太误解，就是说想什么就是杀人犯，呵呵他讲的实际上是就是说这个信仰冲突。因为仇敌在主耶稣时代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语境中啊，讲的就是这个不信神的人，有时候是指外邦人。那么他讲的人的仇敌呢，实际上讲的就是说在信仰上有冲突的人啊，往往是家里面的人。好，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就理解到这个程度了也可以，但是如果我刚才给大家读了路加福音的这个十二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呢，大家就发现呢，这个经文似乎还是有点要琢磨的。其实这几句经文啊，也是这个福音书中非常难解的一段经文。比如说他讲了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那为什么不会是一个人和四个人相争，四个人和一个人相争呢？还有为什么是儿子跟父亲，女儿跟母亲，还有婆婆跟媳妇，那为什么不会是女儿跟父亲，什么儿子跟母亲，就为什么就是像经文为矛盾，还为什么是这几对矛盾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经文我查考了很多地方啊，最后呢很有意思，就是由于机缘巧合，我在温哥华认识了一位犹太基督徒啊，他是一位华人弟兄。什么叫犹太基督徒呢？就是呢，一方面首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信，他完全信主耶稣，他也就是说这个经常研读这个新约圣经。但另一方面呢，他对旧约圣经也很重视，还有他精通希伯来文。然后呢，每个礼拜六的安息日他会去这边呢，就是四十一街 Oakridge 那边的犹太社区啊的犹太会堂参加犹太人的聚会啊。那么犹太人在会堂的聚会当然讲的是圣经啊，主要是旧约圣经啊，就是说他呢也会跟他们学习。所以呢，他对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还有关最重要的是他对犹太文化非常的了解。那么李头生弟兄和蒋弟兄经常说，我们要真的要把圣经读懂读透，要回到原文去。其实呢，回到原文去并不仅仅说你要懂希伯来文，你要回到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去，而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要，尤其你要能理解犹太文化、犹太教信仰它中间一些东西，这些术语、这些逻辑你理解了之后呢，会你帮助你理解新约圣经中很多这个在我们看来有点莫名其妙的经文啊，因为这里面有些术语或者有些惯用的说法只有在犹太语境中呢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和理解这个就像中文一样的。就像那天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个说考外国人的中文题，说这个老外看了这道题肯定头大啊，说你看啊，讲这个坏了坏了这下坏了，和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是一个意思，都说糟糕了，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哎，好了好了这下坏了，这四个话是一个意思。如果变成 ABCD 让老外选啊，哪个情况最糟糕他肯定头大啊，对吧？但我们中国人听了都会心里一笑，我们就能知道这里面的分寸。所以呢，一样的，就是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如果你还是仅仅知道语言，但是你不懂这个文化，你还是不能真正的把这个里面这个味儿给它琢磨出来，知道吧？所以呢，比如说像新约圣经中，因为主耶稣他当时是在公元一世纪，而且他是在犹太人中传福音，所以呢他自己也是犹太人，所以呢他讲的有些难解的经文，你要放在犹太文化，尤其是要放在公元一世纪时候的那些犹太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就比较好理解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说要爱你的仇敌啊，然后就会想到啊，如果有人要杀我，我还要爱他，或者有姊妹说他要强奸我，我还要爱他。这怎么爱呢？对吧？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就是说至少当时不是这样，就是主耶稣讲爱你的仇敌是仇敌，在犹太语境下讲的就是外邦人啊。为什么犹太人称外邦人叫仇敌呢？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信神，而外邦人不信神，外邦人信的都是偶像，是假神，所以呢外邦人是与神为敌的， 而我们犹太人呢是神的选民，你跟我们的神为敌，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你就等于跟我为敌，所以呢我就称你叫仇敌啊。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说你要爱仇敌呢？啊，实际上就是说呢，救恩也要给外邦人，就是说神也爱你的仇敌，就是说救恩会给犹太人，也会给外邦人啊。这个是爱仇敌的含义，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讲的啊。你如果不懂的人瞎解释，比如说解释成什么对什么各种罪大恶极的人也要爱啊，也要宽容，这就你就违反了神的公义的原则了，对吧？啊，那么像，所以呢，这个我后来呢，我就请教了这位弟兄啊，这段经文，因为尤其是路加福音的那一段，那么哎，他就给我解释了，他说这个经文啊，你要是犹太人来给你解释，就很容易解释。他说这个经文，一家五个人，最关键的是你要知道父亲是谁，母亲是谁，这个儿子、女儿、媳妇啊，他们各是谁？你要知道了，你就豁然开朗。然后告诉我说了，父亲是什么呢？父亲是妥拉，或者说是神的话，是真理，啊，就是父亲。母亲是什么呢？母亲是律法，是诫命。啊，父亲和母亲有什么不同呢？真理就是说呢，我告诉你，就神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这个世界人的真相是什么？比如人是有罪的等等的啊。那就说哦，你就跟神说，是的，是的，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了，我接受了。但是在明白之后，我该怎么做呢？啊，那母亲就告诉你，律法就是告诉你你怎么行，和诫命就是你该怎么做，对吧？就像一样的啊，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好，我相信了，我接受了。那下面我做基督徒，我该怎么生活呢？对吧？生活中我该怎么选择 yes or no 呢？啊，那就有基督的律法。所以呢，父亲是真理，是妥拉；母亲是律法，是诫命；女儿是以色列，就是犹太人啊，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就是犹太人啊。那么儿子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是为什么？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就是神的话形变成了肉身。所以呢，儿子是相对父亲而言的，就是真理变成了人。所以主耶稣是儿子，而且主耶稣也是神的儿子，所以是道成肉身，对吧？是神的话变成了肉身。那媳妇也很好理解了，媳妇就是儿子的老婆嘛。而谁是主耶稣的老婆？就其实讲教会嘛，心腹嘛，就是基督徒。好，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五个东西给它带入这个里面，就可以就一下这个话，这个难解的经文就解开来了。什么叫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三个人是父亲加母亲加女儿，两个人是儿子加媳妇。父亲加母亲加女儿就是守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儿子加媳妇就是基督加教会，就是说犹太信仰和基督信仰有冲突，就信耶稣的和信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在我们今天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相争啊，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所以为什么不会是一个人和四个人相争啊？那什么叫父亲和儿子相争？就说这个妥拉里讲到了，就犹太人一直争论的，就是说主耶稣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他到底是不是道成肉身，他是不是这个妥拉里讲的弥赛亚，这叫父亲和儿子相争啊。母亲和女儿相争，就是说犹太人不是说他们是靠守律法得救吗？那律法和以色列的问题，就是说犹太人到底能不能守全律法啊，能不能靠守律法得救。那婆婆和媳妇相争也很好理解了，就是婆婆就是儿子的母亲嘛，对吧？基督徒要不要守律法，基督徒信了耶稣还要不要守律法，这些呢都是争论不休的事情啊，这就是相争相争相争啊。那么主耶稣呢，他说他来啊，地上就不太平了，然后呢就会有这些争端了，这就是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从主耶稣传福音时到我们今天为止都会存在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是争论不休，对吧？有些问题在我们基督徒认为这是当然的，比如主耶稣当然是神，神的儿子，是基督，对吧？那犹太人不认为这样，所以就父亲和儿子相争，对吧？那么我们认为犹太人你守不守律法，你不能靠守律法得救。犹太人说，谁说了？摩西就跟我们说守律法就可以得救， 对吧？这就是争论不休嘛。那么犹太教到近年来跟基督教还互相争论，那么这个相争的问题一定要到什么时候再解决啊？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就是摩这个以法莲的账和约瑟的账和犹大的账要合二为一，那就是说我们是约瑟的后代，就是属灵的后代，所以那到那天基督徒和犹太人就合一了，就两群选民啊就合一了，那个时候三位一体的神也合一了，对吧？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含义。那么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看样子这个争论啊，这个信仰上的冲突啊，是会一直存在的啊。好，那么接下来37节呢，就可以37节呢讲的倒是从那个比较粗浅的含义上讲，就说呢爱父母不能胜过爱主，对吧？爱子女也不能胜过爱主。这个呢倒不是说什么妥拉啦什么律法啦，他就讲的就是说呢父母和子女是亲情，而且是人的爱中等于最亲密的关系了，就是说人的爱不能胜过人对神的爱，人对人的爱不能超过人对神的爱，那么对主的爱对神的爱是至高无上的啊。那么他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对神的爱胜不过你对人的爱啊，你爱神胜不过亲情，那你还不配做基督徒啊，那就是主耶稣的这样一个要求。好，那38节，背着基督徒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如果你不能背自己的十字架，你也不配做基督徒啊。那么什么叫背十字架呢？那时候主耶稣自己还没背十字架呢，对吧？那么背十字架呢，这个呢是在比如说我们看罗马书第6章第6节。罗马书第6章第6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舍己啊。那什么叫舍己呢？舍己当然不是说我今天就自杀，对吧？当然不是，而是说呢，就是要结束什么亚当从亚当来的旧生命啊，然后呢，要活出呢由基督而来的新生命啊，就是老我要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罗马书讲的罪身灭绝啊，罪身灭绝啊。那么呢，新我呢，要复活，对吧？一直到最后的身体也得赎，那就是灵魂体呢全部得救复活。那么比如说在以弗所书呢，也讲了这样一个关系，以弗所书的4章22节到24节。以弗所书4章22节到24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吧？那么这个举证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背起自己十字架就是说要消灭旧人，对吧？那么跟从主就是要这个穿上新人，对吧？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含义。那么只有呢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叫舍己啊，这个过程，那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基督徒，你才真正的是一个基督徒，对吧？好，那么39节呢，有读起来有点像个绕口令啊，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其实呢，这个如果我们回到原文去啊，或者只是看一看 Darby 的这个英文圣经呢，它翻译的比较准确，我们就一下就明白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对这个经文啊，在同样在马太福音16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的25节，主耶稣呢又讲了一次这个话，但这次呢讲的就比较的通透了啊，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者灵魂下同啊，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好，那么灵魂，达比在这翻的还是魂，不是灵魂，就是 soul。那就是说呢，如果你要 救自己的魂啊，就会丧掉生命，这个生命是指永生，就第二个生命是指永生。凡为主丧掉魂的必得着永生啊。那么这样，我如果这样替代一下，大家读起来就觉得明白一些了。就说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舍己，他一切还是为自己考虑，就是说要救自己的魂的，就必须失去永生，就得不着永生啊。但如果愿意为主而舍己，而失去自己魂的，什么叫失去自己的魂？就是说舍己，就是说凡是不考虑，不为我考虑而为主考虑啊，凡是我就按主的话啊，不按我自己的利益，不按我自己的想法来讲，那么最后怎么就会得着生命，就得着永生啊。这个话呢，所以这样一翻译大家就明白了，就是说三十九节讲的还是要舍己啊，要舍己，就是说呢啊，当我们啊终结自己的旧生命啊，要穿上新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办，而要按主的意思去生活啊，就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舍己了，我们就能得着永生啊。如果我们抓着自己的老我不放，就得不着永生啊。这个话呢就是这样翻的。所以呢有时候翻译的尤其包括中文自己它不够精确呢，会给我们读经啊带来一定的困惑。但如果我们确实能够一个是参考已经解经，参考前后的经文，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能够去看一点不说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看点英文比较准确的英文呢，可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经。好，这个呢就是交通者。那么最后呢还有一部分标题叫服侍主的赏赐啊，我觉得不仅是好像是服侍主，还有服侍基督徒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倒是比较好理解了，从四十节到四十二节啊，主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他接待基督徒，就等于接待主啊，他看在主的名上啊去接待基督徒啊，他会得赏赐。哪怕这是一个非常，他说这个小子就是说一个非常卑微的基督徒，一个灵命非常粗浅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你恩待他啊，就等于恩待主，而且呢主呢一定会奖赏这个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呢也是说怎么说呢，对福音工作中的一些勉励啊，就是说当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人们善待你们，恩待你们，主会报答那样的人，你们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呢传达给这个人啊。那么当然的基督徒也有要求，比如说因先知名接待先知，因义人名接待义人啊，也一样会得到赏赐。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希伯来书中还有这样一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就说了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一些人啊他不一定是人啊，他不是人是什么呢他有可能是天使，因为这个是这不是我说的，这希伯来书说的。希伯来书讲的十三节到十三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所以呢当然他并不是说要我们去分辨我今天接待这个人他会不会是一个天使，然后是不是我就会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啊，他不是要我们盘算这个，他说到底却是希望我们时刻要用爱心，用善良的态度去接待这些人啊，接待哪怕是陌生人啊。但如果这个人他是奉主名来的，那就更加要善待这样的人，因为你接待这样的人就是在接待主啊，而且主是要会奖励我们的啊。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其实也是对福音工作的一个勉励吧，传福音工作的一个勉励啊。好，我今天就跟大家交代这么多。那么剩下的时间呢，看看弟兄姊妹们有什么看见和感动。
我要两个问题
啊。
第一个问题呢，杀。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杀生，杀
身
体的。
嗯。
啊，如果杀灵魂的，如果杀着身体来讲呢，就不怕，最怕你杀那个灵魂嘛。他说。
嗯。
好了，如果杀着身体，结果还是人吗？好了，杀这个身体之后呢？如果按照我们基督教来讲呢，结果你一个信耶稣，你一个灵魂呢都会在都去那个神里面， 如果按照不信呢，就下地狱。好了，沿着下这个身体了，没这个身体，结果还是人吗？第二个问题，你说失掉生命，就得到生命，生命得到生命就失掉生命，这个生命你是讲什么呢？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
好的，那个我分别回答一下。就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人只有灵魂没有身体，那不能叫人，人必须就要同时有灵魂体。所以呢，就是说，你有印象看那个启示录啊，这个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有一些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对吧？就是跟神说你要帮我们伸冤，然后神说让你们再等一会儿，等你们的殉道弟兄凑满了，对吧？然后就有白衣服给他们穿。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说，那么这个还有就是说，将来这个基督徒进天国是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对吧？其实你可以把这个衣服就看到是身体，因为身体对灵魂来说，就相当于我们人的身体和衣服对人的身体来说。所以呢，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其实你可以认为是复活的人之后的这个身体啊，这是属天的身体。那么所以你看，只有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身体之后，我们才叫复活，对吧？那么比如说彼得，他现在他的灵魂肯定是在主那里，但是主还没有再回来，他还没有得着新的身体出现，所以彼得到现在还没有复活，对吧？那么复活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人必须有身体，那么如果你只有灵魂，那是在等待中啊。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身体被杀掉了只有灵魂在主那里，那他现在是不能叫人，对吧？他就是，就我讲是现在不能叫人，但是等到复活以后，他就是人，对吧？
他都是人，因为我们人就其中一个 DNA 都是人嘛，所以你只可以讲我们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等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复活了，这样这个身体复活了，然后我们就一个完整的人。
啊，对，
一心就这样，
啊，就是我觉得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但这就是说肯定没有身体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人，对吧？
生命是怎么意思？
好，第二个，我刚才讲了，就是这节经文啊，你要把这个第一个生命翻译成魂，第二个生命翻译成永生，就明白了。就说凡是我再回到这个经文啊。得着魂的将要失丧永生，为我失丧魂的要得着永生。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因为他承接三十八节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舍己，就是说他要保全他自己的魂啊，他要保全自己，他就会失去永生，因为他不舍己。但如果为主失去了魂，就是说为主他愿意舍己，那么他就会得着永生。他就讲了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原文讲给我听，不是你讲解一样，我讲给你听，有没错？生命呢，原文来讲啊，生命呢，原文来讲呢，就不是灵，而是魂。
魂啊！
好了啊，这里的生命不是单只肉体。活着，而且的整个自我生命思想，我怎么样看事情，情感我爱什么，意志我怎么样选什么，
就是己啊，
还有呢，失掉生命呢，就原意是想保住自己的生的人，最终会失去真正的生命，得着生命，这个生命得着生命的找到，要找住，我要掌管人生，我要保护自己，我要按自己意思活，以自己为中心啊。
对，就是他就是解释了什么叫魂嘛，你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不是在魂里面嘛，就是他把魂的内涵做了一个解释。这个就是说，或者你可以看马太福音的16章25节，它翻译的就更详、更那个具体了一点。这样你要看马太福音16章25节，它讲的是同一个意思，所以这样你要看你就明白了。 就是说生命或者灵魂，像你要是在达比圣经中，灵魂就是魂，不没有灵啊，就生命或者魂，就是说就或者就是说翻译成魂啊，是这是这个含义。
这些灵魂来讲呢，它在这个都要生活的嘛。
嗯。
灵可以生活帮神一同生活，魂就帮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生活，身体啊。身体来讲，大家活动啊，啊，打打球啊，
是是。
你刚才说那个启示录十九章，穿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对对。
你刚才我是不是我听错了？
您说啊。
说这件细得穿这件细麻衣指的是身体。
我说的是你，对，我说你也可以认为这个细麻衣是复活的身体，就是属天的身体，啊。
是不是有点错误啊？冠冕洁白的细麻衣指的是圣徒所行的义嘛，是圣徒有一个好行为，顺服圣灵的引导吗？
对对对。
这里不是指着身体来说。
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角度吧。
我想或许我们可以读这样一段圣经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这一段交通，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一到四节，其实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延续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末尾的交通来说的。末尾的交通讲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内心和我们外在，外在是身体它会一天一天的变老，而内心呢，它可以一天一天的更新。所以你会看到第四章的结尾和第五章的开始交通的事情，都是我们这个人他的外面和里面。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一到四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身上的帐篷，这个帐篷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这里头讲到这个房屋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一天身体会变化。好，那么我们原来那个身体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帐篷，实际上是不牢靠的啊，它有一天会老，会衰败，会不能再住。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他讲到的是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那么这里头就讲到的是这个帐篷和将来的那个衣服。现在这个帐篷啊，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的身体，包括我们用使用这个身体，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的外面人。那我们的内心实际上是我们的里面人，是我们的那个里面的那一个存在。那将来会有一件什么衣服呢？就是你改变了以后，复活了以后，你那个荣美的外在啊。我们现在这个里面人是在一个临时的外在身体当中，将来我们这个里面人会穿上一个新的外体。这是第二节。第三节，倘若穿上，就是指我们将来复活，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赤身是指着我们的外在是羞耻的，不至于赤身是神加上荣美给了我们的这个外在。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的行为多么的追求良善啊，尽管我们的内心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会逐渐逐渐的被更新，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看上去我们好像是一个荣美的人，因为我们毕竟得救了，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本身是有神的形象，有荣美的彰显，但我们却在这个帐篷里叹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外在被这个世界拖累，实际上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外在都会变成羞耻的，不可靠的，会毁灭的。但是有一天同时同样，就是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件衣服 赐给我们啊，从前面这个三节来看，是神所预备的那个美好的衣服赐给我们。当然任弟兄提到了在启示录里面第十九章讲到圣徒所穿的洁白光明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当然这句的后半句紧接着的就是圣徒的义。实际上你看，会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外在不管是行为也好，还是说我们变化了身体以后的灵体也好，这个是和我们的内在有一天将会融在一起，成为一个新造。就是当神再来的时候，对神的教会，对弟兄姐妹，对所有的基督的身体有这样一个审判的时候，这时候基督的身体就是说那一个新娘，她已经预备好了，她的外在和内在都变得荣美，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祝福。那么第四节之后，第四节的后半句，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什么是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我们虽然外在会毁坏，但是我们好像还要在这地上生活。我们不能说我现在身体坏了不好了，我生病了我就想死掉，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保罗他也曾经说过，我离世与主同在原本是好的无比，但为着你们的缘故，我总不能把你们放下不管。所以你看保罗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他的外在可能靠不住的时候，他的内心还惦念着神的工作，就是弟兄姐妹啊。最后半句，第四节的最后半句，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这时候你会看见他们保罗的传道当中，他会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把外在和内在他合一了啊。这里面讲到，我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就是旧身体，而是愿意穿上那个，是指穿上了基督的荣美的形象。那他作为身体也可以，他作为行为也可以啊，这两方面其实在这里面来看可以是一个合一。这时候他不单是在讲他自己了，而是在讲教会。因为第五节的一开始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地上啊有劳苦有帐篷，但是有一天我们会脱去外在的，会穿上内在，会脱去会毁坏的这个部分，穿上荣美的那一部分，好叫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帐篷会是必死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拖累啊，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生老病死的循环当中。尽管我们人可以内心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但是却因为感谢主，今天我想回应刚才任弟兄的交通，就是你会看，甚至哪怕在一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当中，也有两人与三人啊，也有父亲与儿子啊，也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争执，何况到教会的范围，甚至到国家的范围，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如果都有避免不了的这个争执的话，我们在这个地上一定会看见这个帐篷是要被拆毁的，是不荣美的。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因为他必死啊，但是他还在这地上的时候，他选择暂时不脱下，而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死亡被生命给吞灭。生命可以借着他的得胜吞灭死亡，这是主耶稣借着他的仆人保罗曾经宣告的这样一句话，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基督的生命可以吞灭死亡。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盼望，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盼望，就是复活可以胜过那原本的死。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的补充和分享啊？
原地上做了很多功课，然后也把这些很多东西都细致分解出来。嗯。啊。在
报
中
间。给我的吧。
我想接着任弟兄说的，我就再继续顺着他说的说一说。嗯，这几段经文很多时候，当然任弟兄说了很多相争的问题，相争的问题的很大程度的一个源头是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这个己，然后没有人 care， 没有人在乎神怎么说，是吧？我们就会很容易造成很多，所有人如果都把己拿出来，这就有无数种可能，无数种可能的争斗和问题。但作为基督徒，我想，从这还是个人的后书。对，我觉得第十章里面说到，因为主说了。他被人所恨，我们也要这样受世人的这种对待。然后我觉得我很感恩。然后任弟兄说这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当我们的心思是，如果拿我来说的话，我因为我很顾及我自己，在上班也好，在社会的这个地位或者是面子。我真的很怕去和别人说这个福音的事情，或者是甚至讲很多信仰的事情。但是他在这儿首先说的这个对，说杀身体也好，身体灵魂也好，这里面也显示出这个逼迫和患难是每一个基督徒肯定都要受的。但是基督徒并不是一种阿 Q 的精神，是吧？反正精神胜利法我们比你强，是吧？不是，我们是有依据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在这一切一切之上神掌管一切，所以就算暂时我们或者有人的身体失去了，但是在神那里，将来在启示录那里也会有今天人弟兄也讲到，这最后的读书了以后，殉道者在神那里，神对他们的评价和称赞是弟兄胜过他们，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并不是他说。你知道吗？人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缺少热心，但是我们的热心和我们的心思，如果不是伏在神的旨意下，如果不是说因为神掌管着这一切。因为神的话是真的，因为的这本圣经是宝贵的，所以我要更努力的去遵守神的话，我要更努力去思考，像保罗在后来应该是腓立比书说，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但他又没有直接说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他直接把我们引到说什么，他本是人子是吧，总在高天之上，然后呢？却不以人能者能强夺，反倒虚己取为奴仆的样式，然后降世为人，等等等等。我们可能都自己也很熟悉这样，但是当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下子把我们拔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就不是脱离世界却脱离尘世的那个状态，不是，乃是说因为我们的救主他这样心甘情愿匍匐降卑，他竟然愿意来参与干涉一个普通的罪人像我这样的人的生命来拯救我，因着这样的心，所以我说感谢主，我本是不配的，主拯救我，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我想说，这可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去知道怎么生活怎么去努力的一个源泉，没有问题。圣经有很多东西我也并不懂，我也并不比弟兄姊妹更好，但是这个心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心向着神向着基督是怀着怎样的一颗心，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心。然后重复刚才说的，就是任弟兄后来说的这些，给他分开来说的，就是当人的心不看在基督的上面，那这些都是 非常正常不过的事了，是吧？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还有，基督徒，我还想多说的就是，既是一个里面的，也有一个外面。所以也感谢主，刚才王阳弟兄说到那个帐篷拆毁，说到穿衣服，就是换房子，是吧？乍一看好像是说很多在外面的东西，但是也像保罗说的，是吧？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里面，也是一个在里面的和外面都要有一致的生活。这是基督徒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吩咐，也是我们的本分吧。我想如果我可以说我自己是天天和所有人，就算我天天跟所有人说我是基督徒，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在小事上并不忠心，但是我可能偷窃单位的时间我可能贪小便宜，甚至我是不悔改的一种状态去生活中被这样的事情所充斥，那我的这个性就很像，就很容易变成雅各书里所警告的那种，说你有信心我有信心。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去把这两个东西进行一个争论。对，我就想也很感恩今天听这个文弟兄说起，这里面其实有三个段都是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也不是那么一下子能够可能听得下去听得过来的，所以就稍微说一点，也想听大家的分享的问题。
好，感谢主。我想马太福音第十章呢，到今天我们就暂时交通到这里了。其中所带出来的内容，就像刚才 Tim 弟兄也提到的，马太福音是一卷非常丰富的内容，就是这卷书里面有很多的话，包括第十章我们刚刚交通的话，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有很多丰富的思考。盼望主借着今天弟兄姐妹的分享和交通，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去体会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那么我们今天的聚会，如果还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和交通的话，就到这里。好，我们请江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借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的口，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救恩带进我们这个世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盼望。我们原本在世上是没有希望的人，生命没有意义，但是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
Amen。
感谢主，我们也要不断的否定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能够做出正确的认知、判断还有决定，因为我们都是片面的人，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跟随你的旨意去行，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事情。然后感谢主，我们真的是要否定我们自己，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主啊，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求主保守弟兄姊妹这一周的平安健康，让我们下一周能够在同一时间再一次来聚会，再次来学你的话语。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